先开经本，249面，249面，第二行，这个小字的第二行，最后一句啊，看起，若以法华论事。从这一句看起，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注解，为我们解释开示不如佛之之见。前面一段宗密大师是以天长疏解上的一段说法，我们读过了。那么接着呢，他又引用《法华论释》，我们看看这两种注解对于开示悟入的讲法。那么希望从古德注疏里面，我们对这句经文呢能够有所体会。我们看这个文，说开者双开菩提涅槃二无上果，这个双开啊，就是不但是要开无上菩提之果，同时啊要开无上涅槃之果。这个无上菩提涅槃是不是同时开的？还有一个开，还一个没开呢？菩提是什么？涅槃是什么？这些都要把它搞清楚。菩提涅槃都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菩提翻作觉，涅槃翻作灭，苦集灭道。灭的是什么呢？灭的是对烦恼说的。烦恼妄想就是烦恼，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切众生之所以不能成佛，就是因为妄想执着。妄想执着灭了，这叫涅槃。所以涅槃是灭妄想执着这么一个名词。菩提是觉性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我们见思妄想灭了，这妄想就是烦恼啊。见思就是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，思惑就是错误的思想，见惑就是做错误的见解。这两样东西灭了，你就得正觉，就得正觉，阿罗汉就证得了。那么这是我在小乘经上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果位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，不会再在三界里面受生死的 果报了，这就没有了。这个六道轮回呀，就是见思烦恼所造成的。只要断见思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如果再进一步，把尘沙烦恼也灭掉了，无明烦恼也能够灭掉几分，你就能够得到正等正觉。这个正等正觉呢，我们通常称的是大菩提。小乘人证的是正觉，严格的讲呢，还不能算是大菩提心的，不能算，勉强呢可以说得上，他觉悟了，真正觉悟，到如来的果地上，连无明烦恼通通灭尽了。所以叫无上涅槃，证得圆满究竟的大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叫做无上菩提。这无上菩提跟无上涅槃呢，是如来果地上的断证。那么此地讲开呢，开证两种，是这别是法身，显三乘同体，所以这个《法华论》里面解释的，跟前面祖师解释的是有一点不相同。那么他这个说的意思很深，实在呢不是我们初学人的境界，但是我们应当要知道，是指示，特别给我们指示出来三乘同体。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，不但三乘同体，五乘也同体。不但五乘同体，华严经上说得很好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这样说起来，有情与无情也同体。体是什么呢？其实真如本性啊。六道凡夫之所以变成凡夫，迷失了自体。诸佛菩萨所以成为佛菩萨，是悟此自体。体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迷悟不同所以造成十法界十法界同一个体，这个要知道的。说悟者不知矣，别知报身，二乘不知，设令之故。如果知道这个悟就说不上了正因为不知，他才会有觉悟此地特别指的是 报身，那三身里面讲的是报身，菩萨见的是报身。为什么不说法身呢？法身没有形象，报身有形象，像华严经上讲的奴舍那佛，这个念佛人在赞佛记里面所念的佛号婉转无须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，报身佛。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希望见佛，都是希望见报身佛。可是自己要想的，如果自己功夫修行的成就达不到那个标准，这个报身佛在我们面前呢，你决定看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眼睛比太平洋还大，你怎么能看到他在哪里呢？像一只小蚂蚁，他看不到我们人身，他太小了，不成比例。必须自己也要有这么大的身相，那就见到了。自己没有能证得报身，见不到报身佛，所以只可以见应化身。应化身呢，随类化身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世间，在当时跟我们一般人的个子差不多高，高是高一点，高的不太多，我们在经上常讲丈六金身，看一丈六，我的个子很高了。其实那个时候的度量衡呢，跟现在的度量衡标准不一样，周朝那个时候的尺，一尺啊，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五寸多一点，还不到六寸。所以那个一丈六啊，就不会太高了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尺码子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，那么这是讲的应化身，我们能够见得到的。佛的报身不但我们见不到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见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没有明心见性，本身没有证得报身，必须是原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。化身大士他们能见得到，为什么呢？既然证得化身了，哪有不证报身的道理？报身的相很大，跟这个佛的报身差不多，这个时候可以见得到了。所以这个是特别指示这桩事实，若者因矣修因才能正果。此地讲其如，就是正果的意思。你要不修因，果报啊，决定得不到。那么这是说的开示我如，就《法华经》论释的说法。那么再看本经注疏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的，在这个三种解释里面，要以清凉大师的解释最为贴切， 也就是最为妥当。清凉观过失见语，清凉是他的号，观是他的名，他的法名叫成观，这是尊称的用一个字啊，观过失。说开者，开除惑障，这种解释的法范围呀、非常之广泛啊，不止一桩事情啊，面面呢都说到了。所以这个说法我们很容易理解。惑是迷惑，障呢就是障碍，刚才说过妄想执着，妄想啊就是惑，是迷惑，执着啊就是障碍，我执法执全是从执着上产生啊，我执法执都是属于烦恼障，我们反复人人都有啊，谁觉悟了？没有人觉悟啊，都以为自己很聪明，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啊，谁要是说他愚痴啊、迷惑，他听了就很不高兴。其实他的一不高兴啊，真是迷惑的表现啊，这赖都赖不掉的啊。如果真的不迷惑，那最低限度也是八风吹不动啊，啊，不受外面一切境界的干扰，那个人有智慧啊，心地清净，经不起一点点小风小浪，他怎么不迷？他怎么没有障碍？这些地方我们要留意，要常常啊去反省啊。佛在经论里面呢给我们指出来，特别的像这种大经，经文很长，说得非常微细，小部经文字少，说得不够透彻，往往只举几个例子而说，没有办法详细说。像这个大经就说得很详细啊，很微细啊，这就开始开除惑障，也就是迷啊，你怎么迷？究竟迷的是什么？将这个事实给你说明，是是是真实理啊，也就是说，把事实的真相啊。指陈给你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前面惑障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自信上本来没有，本来没有的，我们想想能不能断呢？决定能断。 那本来没有嘛，本来有的决定可以恢复，本来有的是真的。真的是什么呢？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寿命，无量寿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这个无量就是真的是无量无边的，一切无量啊，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我们今天迷了自性了，这一切无量啊，通通都失掉了。使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遭遇种种的苦难。那么从这些地方也能够体会到迷雾的厉害太大啊，觉悟啊，那是得真实大利呀、迷失自信呢，受害太深。绝对不是言语想象能达到的这样一个境界，达不到的，利害关系太大太大。悟者呢，刚才讲了，悟妄本空，了心体寂，直令悟上真理呀。佛对我们的功德，或者说呢，佛对我们的好处，佛对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为我们开始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宇宙人生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哪些是正，哪些是邪，哪些是是，哪些是非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利，什么是害，把这些事实的真相告诉他，佛对我们的好处佛虽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们自己业障太重。怎么说业障太重呢？我们往往把佛的意思错会了，听了佛的开示，曲解了佛的意思，不解如来真实意所以怎么听也不会开悟。悟是什么呢？悟是真正明白佛的开始，没有错解佛的意思，这叫开悟。悟了以后啊，这才能开始起修。悟后起修，这一个修学的程序，我们世间人称之为真理，就是不能够改变，不能够颠倒的，一定要悟后起修。这个不悟开始修是行不行呢？不行。好比一个人走路，走路是不是要先认识路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先找一本地图来研究研究方向道路都在地图上查得清清楚楚， 这样出去，不会迷失方向，不会迷失道路。如果事先呢没有充分的去准备，茫然就上路了，东西难得不能辨别啊，道路啊不熟悉，走错了也不知道，那是很危险的一桩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悟啊，就是理清楚，方法清楚，境界清楚，然后我们修行，境界到什么程度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比如说，我见思烦恼断了，我证阿罗汉果了；我尘沙烦恼断了，我证菩萨果了。啊，我破一品无明了，我现在是圆教初住菩萨了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如果要不悟啊，就开始修啊，那叫盲修瞎练呐。虽然勤苦修行没有结果啊，不知道修的什么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悟是多么重要。由此可知，世尊当年在世49年，为大家讲经说法，目的何在呢？就是叫大家觉悟。这个修行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悟了之后啊，你自然会修。啊，好比说路你认识了，认识你自然会走啊，不必要人带着你走啊。修行是自己的事情。因此佛法教学最终悟这个字，悟者悟妄本空，了心体极，直令悟上真理啊。那么这句话简单的讲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啊。妄决定是空的，了不可得啊。哪些是妄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梦幻泡影都是空的啊，都不是真实的啊。这金刚经我们常念的，都记得很熟啊，有没有悟呢？我没有看到一个开悟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妄相里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他把那个相还偏偏当真，还偏偏在那里计较啊，严重的执着，不肯舍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口里是虚妄啊，一接触他就不是虚妄了啊，他就当真了，这不悟啊。真的没有救啊！这个事情难啊，如何令我们救呢？这个是关键的问题了。那你一定要去找我们不觉悟的原因在哪里啊，把这个根源找出来，然后把它消除，对症下药，那不就觉悟了吗？啊，现在就这样问的是，我不悟，不悟那个根源在哪里？这个根源实在讲，就是习气太深了。啊，习气不是一生， 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我们都是迷惑颠倒，都把一切有为法当作真实，不知道它是虚妄啊。这样久远劫来呀、养成这样一个观念，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根深蒂固啊。释迦牟尼佛几句话怎么能把这个根给拔掉呢？一般人不开悟的真正原因在此。有人听经一听啊，他就觉悟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那照佛经典上所说的，这个人必定是过去生生世世修行的，这一生当中成熟了。那我们看到他修行成熟的果报，多结因缘的，今天成熟啊，这因成熟。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多生多结修行？这为什么不成熟呢？那么说实在话，我们同修当中的确有不少多生多结修行，善根非常深厚，你有这个因，现在还没有成熟，是你的缘不够啊，不是你不能成熟，你这一生的缘不够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它有一层障碍，你把这个障碍突破就成就了啊。这个缘是什么呢？佛法讲熏习，你要认真去熏习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认真的修行，修行一定要如理如法啊，也就是要根据正确的理论、正确的方法，这个语言就成熟了。那么你这一生当中啊，决定有成就啊，无论是参禅，无论是念佛，这个都是缘啊，都是啊，将无量劫善根呢、帮助他快速的吸气啊。我们今天也有参禅的，也有念佛的啊，为什么善根不能现前？我们虽然参禅，虽然念佛，不认真，断断续续，又夹杂又怀疑啊，所以这个语言虽然有啊，很薄弱，没有办法突破障碍。所以无量劫所修集的善根同样不能现前啊，这些很重要很重要啊。我们要记住，古人世间法里面都讲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、有心人是呢，他的语言呢特别强烈，他能成就，佛法也不例外。那么我们要想成就啊，佛法的修学，你只要抓住纲领啊，佛法所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修所求的是什么？是戒定慧啊。整个佛法的内容三个字说尽了，佛陀留下来的教科书，我们今天称为大藏经。 这是佛门的教科书啊。那么多的经典归纳起来，不外乎戒定慧三个字啊。那这个就是不是讲戒就是讲定，不是讲定就是讲慧，三学。这个我们找到了，知道了，它的内容是戒定慧三学。我们从哪里学起呢？用什么方法去求呢？这个重要啊！从哪里学起？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唯提西夫人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心啊想求往生，请求释迦牟尼佛教给他修学的方法。佛在没有告诉他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三福。那你就晓得了，三福是三福叫最初方便，也就是说下手之处，学佛下手之处要从三福。那三福幕后，佛特别给我们说明白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不就很清楚很明白告诉我们从哪里下手啊？从这里下手。这不能够疏忽啊。三福里面第一条，孝亲尊师，如果对父母不孝，不能尊师重道，那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学什么？啊，所以从孝亲尊师啊下手。啊，佛法是师道，特别重视尊师。尊师重道啊，但是尊师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一个人不孝父母，他却会孝顺老师，没有这个道理。那父母是最亲的人啊，换句话说，要用孝顺父母之心啊，去孝顺师长。为什么要讲孝敬呢？这个地方要知道，孝敬是信德。佛法呢，它的目标是要求明心见性。啊，戒定慧三学，那个定慧呀，就是信德嘛。啊，我们求的是这个。要想见性，一定要用信德来开发自信，自信好像是个宝藏一样啊，像个金矿啊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开采呢？开采的工具啊，就是孝敬。所以，佛门的经典呢，这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呢，就是代表孝敬啊。所以你看古德常说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敬啊。从哪里学习呢？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学习。啊，所以建立道场啊，我建立道场啊，第一个讲地藏经，第一步讲地藏经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有地了嘛， 啊，讲最基本的经典，啊，讲孝道，啊，讲孝亲尊师，啊，这部经讲完之后，才可以讲其他经典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根本。啊，那么我们讲到这是四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不尊师啊，对老师的教诫就不能够依教奉行，那这个学生什么都得不到啊。尊师，老师讲的话呢，完全相信，没有怀疑，决定照做，这个学生就会有成就啊。所以这个是学佛要从这里学起啊。那么老师教你什么呢？现在的老师跟从前的老师不同，现在老师都很聪明，自己都有一套，都有一套主张啊，个人都不相同。从前的老师啊，自己没有主张，自己没有意见，他怎么教学生呢？我老师怎么教我的，我就怎么教你，代代相传，这叫师承啊，一代传一代。没有自己的发明，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方法呢，在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来2000年的历史，公元76年传到中国来的啊，今年是1991年，快到2000年了。那么这个老方法代代相传，传这么久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是代代都出人才啊，都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的人。这个新派的自作主张的，还没有见到有一个像古时候那样的高僧大德出现，还没有见到啊。所以从这里来观察呢，这个古时候的方法呢还是可靠啊，现在这个新方法呢要经过试验啊，试验呢看看有没有效果啊。那么谁愿意去当试验品呢？也很难得，牺牲奉献去当事业品不容易啊。古老的沉船，这个老师教诫学生从什么地方入门呢？从清净心入门啊，实在而论，古大德的沉船是有理论依据的，依据什么呢？依据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这部经是世尊成佛最初所说的第一部经，实实在在说的是非常圆满，非常的究竟。清凉大师在这一部经判成四分，性解行证，说尽了。